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他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他们生活的欢乐与痛苦，事业的荣辱与成败，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伟历史伟人的思想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需要有凝聚力，而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需要一个能统领全民族的伟人，这个伟人就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邓小平同志喜欢说，天塌下来有长汉顶着。在20世纪，毛泽东这个长汉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腰杆，为全世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撑起了一片蓝天。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其实他自己的骨头也是最硬的。毛泽东绝功至伟，其雄文卷卷，武略盖世，也无怪乎从饱学之士到目不识丁者都曾对毛泽东顶礼膜拜，将他视为中国的自豪和骄傲。对内，他让大多数穷苦的中国人翻身做了主人，让他们在中国当时如此之低的生产力条件下避免沦为外来垄断资本的奴隶。在外，他维护民族尊严，从太平洋彼岸那个金元帝国的总统到北方强邻的各位首脑，也无不时时关注着这位纵横捭阖、声震天下、有着独特性格和惊人韧力的中国巨人。有世界最大艺术殿堂之称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20世纪艺术展的人物肖像中仅有的一幅巨幅领袖像就是毛泽东。这足以说明，不论是他的崇敬者，还是他的朋友或同情者，甚至是他的敌人，在许多时候都不能不承认他的威力和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他是我中华几千年古国文化所产生的一粒蒸不烂、煮不透、响当当、硬邦邦的坚硬正义的种子。生逢其时，就必然要开花结果，形成气候。世人都是以自己的心态来了解和对待伟人。我作为毛泽东的嫡孙，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与先辈们比，缺乏在旧社会与反动派腥风血雨的斗争经验，也不可能再去体会共和国初期建设的无限艰辛。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毕竟无法泯去对历史的记忆。对于经历世纪交替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寻找心中的毛泽东，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并以此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从我记事以来，曾多次随我的父亲毛岸青、母亲邵华去追寻爷爷毛泽东所走过的足迹。从韶山到长沙、上海、广州乃及武汉，从井冈山到古田、遵义、延安、重庆乃及西柏坡，我也拜访过许多从旧社会和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他们有的是耿直淳朴的老农民或老红军，有的是儒雅苍健的老将军或国家领导人。耳濡目染了爷爷的历史伟绩，我便有了将他们编写成故事，并讲给我的同龄人以及一切想了解毛泽东的人听的欲望。 透过我们的视角，我们真切感受到了伟人所赋予我们时代的含义。毛泽东所创立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博大精神，远不是穿草鞋、自己动手开荒生产等具体形式所能涵盖和代表的。它还包括不拘书本、一切为实的思想解放，以及发扬民主、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尽可能发展经济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对于毛泽东建国前的丰功伟绩，世人自然不会忘却根本。对于建国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探索，我们尤其不可抹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根源。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拓性的探索，就根本不可能去想象如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恢宏成就。中国人应当永远缅怀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因为他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如今毛泽东虽离开人间31年，可是伟人的去世只意味着他个人的呼吸、思维的停止，却不表明其思想及精神的消失。相反，经过历史的沉淀与今人的反思，毛泽东的思想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与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伟大开拓与艰难探索一样，如今在改革开放中航行的中国巨轮，也同样需要面对风浪的考验。新的世纪已经到来，道路尽管曲折，但前途却无比光明。毛泽东在他刚刚点燃星星之火时，就以满腔激情描绘斗争胜利的前景。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继承前嫌，启发后坤，以同样的豪情看待我们正在奋斗的事业，将会激励起我们新时代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人类事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本书2003年出版后，广大读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的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这次修订再版，充实了一些珍贵史料和照片，更为客观详实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历史功勋、思想情感及其精神风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我在中国盲人出版社的帮助下，顺利地推出了《爷爷毛泽东》一书的大字版。看着这本书的面世，我感慨万分。记得当年我的外婆张文秋在爷爷毛泽东的委派下创办了中国盲人出版社。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忘记爷爷和外婆的嘱托，没有忘记国家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在这条战线上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耕耘着，给千千万万的盲人朋友温暖，点燃了他们心灵的烛光，给他们带来知识，带来希望。而今我也在该出版社的帮助下推出了这本大字版图书，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是低视力人群的福祉 也是我外婆张文秋的心愿。毛新宇，2007年7月。